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看时事论坛节目。今天我们继续请原天津市园林学校优秀教师吴艳霞老师跟我们谈他自己的经历。上一期呢，他讲到经过一番痛苦的思考和挣扎以后呢，他终于退了党。那您退了党以后呢，肯定就是又要劝其他的人退，然后再有一些其他的故事，我们再接着讲好不好？
好。所以呢，我就觉得在这个国内哈，有好多和我有相似经历的人，包括我的亲戚啊、朋友啊、同事啊，和我一起共过事的人，他们的人都挺好，
是是是，
而且就是都很善良，而且只是呢，这么多年在中共体制下呢，不了解共产党的真实面目，所以我就觉得让他们也应该找回他们真实的自己。
就是其实也是很不容易的，你自己的经历就这么难，
也很艰难。也就是说，我出来了，我在一个自由宽松的环境下，当然接受一些事情，就是
看到
啊，就是啊。另外呢，就是说来到海外以后呢，思维方式也在转变嘛。他们还在那个体制下，他还在那种环境下，他那东西就非常非常的艰难，
可想而知。
但是呢，一旦就是说他明白了这个，因为他都是他走过的路，都是真实的东西。一旦他明白了以后呢，他就能解脱自己，就能找回他真实的自己。你比如说，我最早的时候就想起我那个入党介绍人。因为当时他培养我入党的时候给我讲了很多很多的革命道理，是我都很受触动的，所以确实也是我是在他的那个给我讲述那么多道理的情况下才逐渐成熟的，而且就是说他也一直引我为自豪的。
对
他总觉得我没有给他丢脸呢，这么多年很风光啊。所以他跟朋友一讲起来，一讲起我来都是很得意的，很自豪的。当我跟他一接触酒瓶的时候，还没说了，还没就光提这几个字他就受不了了。他就说你出国了，不要跟那些个反华势力勾结在一起啊，对党说三道四的，他们都是在这个共产党内不得志才出国的，你不是啊，你是得志的，你是受益的，你是党的红人啊，这么多年党没有对不起你的地方。全世界的人都反对共产党，你没权利反对。这一说我没词儿了，因为他这个他对我从历来都是很严厉的呀，
恩师一般
啊就是啊，因为我也很尊敬他呀，所以我就只能放下，就聊点别的吧。当越看到他这样，我心里越难受。为什么呢？
想到你自己的，
因为我就觉得呢，他更可怜，他更是受害者，而且共产党对他的迫害，甚至当时我就感觉到比对别人的迫害更深重，深重到什么程度？他已经没有了他真实的自己，他已经不能用真实的那个东西，比如说你让我说嘛，说完了你再平静的跟我再去探讨，连这个能力都没有了，他就不想听，甚至不愿意听，甚至听到会对他有什么伤害那种感觉，就给你那么一种感觉。其实过去我也是这样，我听不进任何人就说对共产党说三道四的那种语言，一听我马上就制止，自己就回避，根本就不想听，其实听听又怎么的了，就是说自然的，就是哪一号现在国外你哪个党跑步都可，你都可以发表你的见解嘛，因为在那个环境是不可以的，那么多年的教育就是不可以的，所以我看他都不允许我说话的那个样子，不允许我碰这个东西，他就是很可怜。所以正因为越觉得他可怜，而且我越想让他知道这个真相，所以慢慢的就是多次打电话跟他聊啊，总是先聊别的再转到这个话题，但是
聊一点点，
哎，聊一点点，这样的话呢就是说触及到他一些东西，因为我坚信一点，路是他走过来的，只是现在他是没有就是说站出来再去看这个问题而已，
跳出来。
对对对，你比如说后来他就说在慢慢听的时候他可以听，但是他把自己抛开，就是不愿意把自己，也是跟我当初一样，共产党不好我别不好，他流氓我别流氓那个感觉一样，跟我夸耀反正这么多年什么没做过对不起，
我问心无愧，
问心无愧，没做过对不起党对不起人民的事，哎，这就有契机了。因为我就是在这点上找着自己
突破的。
因为什么呢？这个东西我们往往在过去写总结也好啊，或者是写汇报也好啊，都要用一个词，就是说对得起党对得起人民。你看那电影小说里爱说这句话，其实这个两句话放在一起是非常荒谬的。因为在共产体制下这是一个谁都回避不了的一个事实，你要对得起党就会对不起人民，你要对得起人民那你就对不起党，你可以举出各种例子来。所以当听到这句话的时候，我就觉得我有谈话的这个 有让我说话的时候了。我说你这个这么多年的老党员了，过去的当地下党和这个共产党建政以后，你也是共产党一直利用的对象。他有一个外号叫老运动员，为什么呢？就是在各次运动当中，他都是共产党依靠的对象。
哦，很活跃。
很活跃。
那他一定整过很多人。
啊，就是啊。所以呢，我一想，我说你是个老运动员了，他一说老运，他很自豪啊，就觉得我，你看我嘛，一直是共产党依靠的对象，这是一种引以为豪的，没受过迫害嘛。我说，共产党在各次政治运动当中，都要把一部分人化为专政的对象。
对，
这是他承认的事实吧？历史就是这样的。我说，那么你这个时候
在干什么？
你必须做出抉择。你的良心你也知道，因为你承认这些人也不是什么坏人。那么政治的需要要把他们作为专政的对象的时候，你的良心要对得起他们，你就肯定也对不起党，党也会无情地抛弃你。那么你要良心想对得起党，你一定是对不起这些人。这个事实，我说你让他静心一想，因为他是回避不了的一个事实。你要是一个一直被利用的人，被党利用的这个对象的话，那么这一点你是回避不了的。
对，
一下子触的他就不说话，他非常紧张，因为他回我就说，你可以说呀，咱们公平的，因为我也很平静的跟他谈嘛。
因为他任何事情都没有办法掩盖，因为你是见证人
啊，就是啊。所以他就是说，我说你怎么说你对得起党对得起人民呢？特别是我这个我们家遭到迫害以后，他也知道啊，他因为他也知道我爸爸是老革命，他也知道我爷爷是老革命，他也知道我这家庭一直都是很不错的，所以突然间你像遭到这种情况，你知道我们，他也承认我们不是坏人，但是当党把我们划出去的时候，你敢说什么吗？所以当他谈到这个的时候，他就没声音了，而且看得出来他很紧张，就是说很痛苦，虽然不说话能感觉出他那种痛。最后他就说，他说咱下次再谈吧，我头很痛。那么我就知道他和我当初的感觉
一模一样，
就是当找到那个东西的时候，他心里是很难受的，
需要他已经开始反思了。
所以呢，我说 OK 了，就没有谈。等过一段时间再谈的时候，他可以接受，但是也是回避，就和我当初一样，因为这个东西他不愿意把自己和那个东西捆在一起。如果否定这个，你不知道你这年龄，就是说否定这个就否定自己呀，
等于把你那么多年那种很明媚的那种青春全都否定了。
那你说对于人生来说是没有意思的，就是说对他来说那种痛可能是一般人理解不了的。所以他，我知道他很痛，因为我当时也经过这种痛苦的挣扎。所以等着后来呢，就是说他就问我说，你说这些东西酒瓶他都愿意打听打听，愿意听听了。等着再往后呢，当他读了酒瓶以后，就是老看老看，他也就是
他真看了啊，
看了他认可的，他就说那些东西还都是真，因为酒瓶就是这一点好，他每讲的东西都是历史，
对，
一种再现，
可查的，
只是说他换一个角度去认识这些事情。所以让他读完了以后，他就说他也挺苦，但是他这种苦他也知道只有跟我说，因为互相比较同病相怜嘛。他说读完了，他说我觉得自己很窝囊，因为我这个词我就非常理解的，他所谓窝囊就是那个意思，就
是
你说大半生这种尽心尽力的那种，对他那种无限的忠诚，最后一想起来这样的话，自己就觉得哎，就是很复杂吧，
愚蠢了一辈子，发现
结果一看这样，我也看得很可怜，那么大岁数了哈，我说那个这不是我们的错，我说我们每个人都是受害者。我说其实生活在这个他体制下的每一个喘息的生命都是受害者，谁也不能逃脱，因为他深入到各个阶层和领域嘛，这大家生活在那环境下的人都知道的，你这样的话他就轻松一些嘛，他愿意把他摘出来嘛，哎呀，他都觉得得到一种，哎呀，认为他也回避别人，但他不回避我，他知道啊，我能理解他，哎呀，当时他就觉得是很
放松
嘛。我就跟他讲现在出现的退党大潮，我说我已经退出来了，当时一听呢，开始一惊，不过他想一会儿呢，也觉得挺自然嘛，我说你也退出来吧，不要再给他加持能量了。我说这共产党呢，他就是把这个社会上的有能力啊、有才干呢、还有品质好的人都吸收进去，然后这个他向人民炫耀，他就觉得你看我多好啊，都是。我说他就误导了群众对党的这个看法。当时他一听呢，他说，哎呀，这要退也挺复杂的呀。他说我们当初都是悬过誓的呀，永不叛党啊。 这要退了，是不是就等于叛党啊？这罪过不轻啊，弄不好这株连九族的，这孩子们也要受牵连的。因为他是老运动员嘛，他经历过各次政治运动嘛，他也整过别人嘛，所以他就很紧张。他说这么大的事儿，他说商量商量再说吧。我就跟他开玩笑，我说你找谁商量去啊？你找党组织商量去啊？他说不，他说我想跟我老伴商量商量，毕竟这么大的事儿嘛。过了一段时间呢，就是我又给他打电话的时候，他就跟以前的心情又不一样了。他说这怎么退呀？那个他不止他自己呀，他给了我一大堆名单，都是那些个就是和我很相近的那些人吧，就是在我认为是绝对不可能劝退的那些人，都是一些离休的那些老干部，过去都曾经也是为党旗增光添彩的那些人呢。所以他用他的办法都把他们给劝退了。他这时候呢，他都觉得很轻松。他说我已经找到了一种轻松的感觉，而且他还跟我谈了很多，就是说过去别人不知道的，在那个时代自己曾经做了很多对不起别人的那些事情，是他一直埋在心底无法跟任何人讲的。这次一打看了酒瓶以后，他反思自己以后呢，他就愿意把这些东西倾诉出来，而且都是别人不知道的，就是曾经对做过的那些个对不起别人的事情。他在讲的时候呢，他一边讲一边抽泣，然后就流泪，我能感觉出来。然后呢，听着他说吧，我心里也触动了吧，所以我也跟着流泪。因为人吧都有一个特点，他每过这个一段历史时期以后哈，他都愿意把自己那些不光彩的东西把它掩盖掉。
对，
比如说他说他在文革期间，就是给一个就地主家的，就是一个母亲呢，让他交代问题，根本也没什么问题，老让你交代，可是没有，他又交代不上去。他说就像你说的，你没有东西，你对没法跟党交代的，无法表明你的气质鲜明、立场坚定、阶级觉悟高。可是他又没什么可交代，我没有功绩，最后我也很倒霉的。他说有一天夜里，我就从冰缸里拿出一块冰，我就要塞在他怀里。腊月29啊，大概两天就过年了。他说那是我母亲辈儿的人，说他都说不下去了。他说我总觉得自己这一辈子很风光，而且很。就很都是亮点呢。他说其实在我的心灵也是很阴暗的，然后这样的事情很多，他跟我透露了很多，而且他说的时候真的泣不成声。他是就是说唤醒，这就叫找回他自己嘛。因为我们都是不知道自己是什么样的，因为说明他这个人他还是很善良的，只是那种思维就告诉，因为他是地主，他是坏人，你就得整他，那是理所当然的，他就应该这样。所以他就讲出了自己做的好多那个忏悔，好多自己那些个在共产党的那教育下，就是那种做过那些个对不起人民的事情。所以他就这一点特别认同的，他就说要想对得起党，那就得对不起人民。他说这两个事，我这样说，我说这两个词不可以放在一起的，所以你要想对得起人民，就对不起党。所以他就说退了吧。我说有交代了吗？有交代了。他说这次就这一辈子都对不起党，对不起人民。这次因为共产党早一天解体，中国人民就多一早一天希望，那么我要想做一件对得起人民的事儿，那也只好对不起党了。他就说背叛嘛，因为他都说退党就是背叛嘛。他说那我也只好对不起他了。而且当时我说那好，我说我给你起个化名吧。他说那不行，他说当时是真名入的，就得真名退。
真的
啊，就是我说现在因为你也是搞过政治运动的，我说我怕你找麻烦，倒没别的意思。他说好啊，谁找我麻烦，正好我也劝他退党啊。他说这个都退了不就一切都好了吗？所以他很轻松啊，就是当他找回他真实自己的，当真正认识到共产党那个本质以后，他对这些事就不是像过去抱得那么紧了，就好像碰不得他呀，就像一个东西一样攥着。因为什么？那是政治生命啊，就是那种教育。当他觉得他抱着这个东西是对他自己或者对所有的中国百姓都是有危害的时候，他那扔的时候他就很顺手了。这东西就这么一个差别。他要是觉得他挺好的时候，那他就是很动不得的。所以最笑话还是在后边了。 他认识到这以后，他就觉得解体共产党是最好的一个方式，是中国人给中国人带来希望的一个最好的方式。有一年过年，前年过年吧，我给他打电话给他拜年，他就说现在心情很好，那个经常跟朋友一块聊天也谈这些东西，他说你说这人生啊很蛮有意思的哈，他说当时呢我看着你很好，挺有出息，我就介绍你入了党，那个你有了过去的辉煌，他说现在作为一种回报呢，你又介绍我退党，让我有一个美好的未来。就是死之前心里谈就明明白白的吧，就是死了都无怨无悔了，这是这个坦坦荡荡的了哈。他说作为回报嘛，我现在也加入退党行列了，所以那天给我报了100多个名单，而且他说的最后他说又说三退，开始我们就劝退党嘛，他就说我给你捎带脚的退了好多团员和少先队员，一退都是一家子，因为有些小孩是少先队呀，那都退，他们也看到了现在共产党的腐败，
是，
而且也看到好多这个人他都有善良的一面嘛，就是尽管他自己生活很好，但是他也看到了现在在中国社会底层那种百姓那种哭叫无门的那种状态，而且就是说我给他讲的故事他都讲给别人，都打动了别人。因为法轮功在中国也是遍及各个城市的嘛，当时据说有上亿人都在修炼嘛。那么当共产党镇压法轮功的时候，就让他把这个运动和以前的历次运动比较，让他找出相同的地方，他就会不会用过去那种方式来看到这些，所以让一看就是这就是共产党的本质。他每隔一定时间，他必须要把一些人化为专政的对象。来树立自己伟大光荣正确的形象，来使一些人畏惧他，所以我就给他讲的故事，他说我到时候跟别人讲，因为这对我来说呢，就是说，当时要打破这些人的那些个观念上的东西，也是很艰难的，因为自己亲身经历的东西，实实在在的就能打动他们，因为在我这个，因为我一打这个99年镇压以后，我的红色历史从那儿开始。画上句号了，那个我也是多次被警察带走啊，然后送进洗脑班呢，然后在这个过程当中，就是说我经历过一些事情，是这次看了9瓶以后我反思的一些事情，
把他们整理清楚了，
就是因为过去就是每还是孤立的看嘛，
对，
看完9瓶以后就把自己这整个的经历，把自己经受的东西，哎，就是都是自己经历的，那么别人也是经历，甚至他还在经历着，引导他去看他周围的这些人是什么人，再看看过去那些人又是什么人，就是共产党整的这些人都是一些什么人，他只要把这个搞清楚了，那他肯定要离开他了，因为不离开他那真的他人性就一点就没，除非他灭绝了，有一点点都能给他唤醒的。我当时我就说你也知道我不是坏人吧，他因为他永远不会承认我是坏人，那么我现在就是坏人，因为我有
在他的眼里就是坏人，
就是这样。因为我记得有一次我的领导去洗脑班保我的时候，他就说我们这个老师是非常好的一个同志，就是这句话，他的你知道上级就指着他鼻子批评他，他说你说话已经有问题了，你知道吗？你应该说他曾经是个好同志，就是现在已经不是了，这是很原则。我说弄得我这领导就不敢说话了，这些东西你跟他讲，他绝对警励我的。因为关键的问题的时候，你不能有你自己，不能有你自己的判断。然后我又给他讲了一个更贴切的故事，这些东西是在我的心灵上非常刻骨铭心的。就是说99年镇压以后，教育局就有规定的，就是说开学以后，因为九月份开始镇压嘛，开学后一周不许上课，全部看这个诋毁法轮功的这个录像片，组织学生看。我们单位呢正好有一个同事啊，他那个小孩那年正好上1年级，这个同事呢他也经常出差，他也经常把他小孩带到单位去，这个小孩跟别人就老不熟，就跟我特别熟，我每次进单位的时候呢，一看着我就跑到我跟前把我大腿抱上，然后我就把抱起来的保证搂着我的脖子，把脸贴在我的脸上，跟我就很乖很好，因为他跟别人还不太熟，正好那年就是啊，一上学就开始看着录像片，你是没见过呀，那都是杀人啊，自杀呀，剖腹啊，都是很恐惧的那些画面，这孩子就受不了，因为这孩子胆很小，为什么跟我那么好，就是因为我老看着他嘛， 所以他当时就说他妈妈说老师跟他反映就说吐啊，就看到这些照片他吓得就吐，脸色蜡黄就呕吐啊，然后就是第三天就坚持不下去了，他妈说要不我都先给他请假吧。夜里睡觉他做梦他就醒了，然后喊总喊法轮功三个字，这法轮功就这样给他移入来了，他就一叫这三个字就是恐惧，都已经对他来说就是这么一种概念。所以他妈妈就把他带到单位，那天他妈妈有课看见我了，就想让我带带他，就说为了放松他嘛，他说你看吴阿姨好不好啊，他点点头，他说其实吴阿姨就是练法轮功的，他就是想告诉他不像宣传的，不像你看的那么可怕。他妈妈是好意，可是这孩子马上就躲到他们后面，再也不奔向我，然后就那个眼睛用一只眼睛从他妈那个衣服缝偷偷的看我一眼，这个眼神是我永远都忘不了的一个眼神，那种恐惧那种可怕，我在他面前已经不是过去那个阿姨了，
已经变成恶魔了
啊，就是这样。然后我就为了缓解当时那个气氛呢，我就站起来想拉拉他，他马上把我甩掉，又跑到他妈妈的另一面，根本不让我碰他。而且在当时他的眼里我就是一个恶魔，就是当时南霸天呢、刘文彩呀、什么黄世仁在我心目中的那个形象是一模一样的，他这充满了恨，对我不敢让我碰他，甚至你不要碰我，非常害怕，所以很尴尬的局面。当然他妈妈都是成年人了，也都知道经历了我各次政治运动，就老跟我说对不起啊对不起，我说没关系没关系，小孩嘛，就没在意。可是这件事情对我就造成深深的伤害，更让我得到伤害的是，转天早上这个同事呢，他到单位里，在全屋学了一个笑话，全屋人全笑。他说什么呢？他说早晨他从家里出来的时候呢，他儿子送给他一面小镜子，玩具小镜子。后来他妈说你给我这干什么呀？他说你呀把它放在办公桌上。他说那干什么呀？他说如果吴阿姨要从背后杀你的时候呢，你从这镜子里看见可以有个防备。当时他妈就想笑嘛，所以他就说，因为他在录像片里，他说昨天那录像片里就有一个痴迷，就是练法轮功的，就用刀砍向他那同事的后背，所以全屋人都当个笑话笑。你像我作为一个当时那个状况下，我根本就笑不出来，所以我就联想到我们哪一代共产党都是用谎言就是这样欺骗毒害了一代又一代，当年我是那样被欺骗的，那么这一代我又作为新的黄世仁、新的刘文彩，又让他们重新被欺骗被毒害。像这些故事我给他们讲的时候，他们很接受得了，因为这是事实，是我亲身的经历，而且他们就把这些故事去讲给别人。我说你们去看看你们周围那些目前被就是被镇压的也好，被受迫害的也好，他们都是一些什么人？都是一个普通的中国公民。那么这个时候就需要把他们定做敌人的时候，定做专政对象的时候，你们都做了些什么？你们敢于站出来为他们说句话吗？这时候他们都是没话说的。所以当认识到这个时候，他们就看到了自己整个的前半生或者大半生甚至自己的一生献给的是一个什么东西。就这个时候就是说他们就是说退出来都是一种很轻松的，你能看出他们那种感觉。所以好多就是说这些个曾经对党一片忠诚的这些个现在都是加入了退党行列。去年前年的时候他那个名单呢，一来就是100、200、300的给啊，一给就是一家，这一家连亲戚都有啊。所以这个数字我说远远有的是根本就找不到，这个知道九平了，也知道退党大潮，但是他们不知道找不到门路。